中央警卫第二季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一集。1965年8月4日17时32分，新加坡。王星火意识到有人跟踪时，刚准备从码头往回走。去码头的目的是为了勘察路线。从叶恒亘的临时安置处到游轮停靠的码头只有10分钟的车程，虽然不远，却同样充满危险。特务可能在路上设置障碍，制造车祸，或者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，狙击暗杀。警卫者对地形的不熟悉，可能会造成致命的错误，所以必须亲自先走一次实地。已经出过一次差错，再不能重演第二次。在王星火看来，昨晚的险情本来可以避免的，是个低级错误，因为联络处派去接应的人缺少经验，才让迪特得手。103前天早晨从北京出发，马不停蹄直飞南方，但这是一次突击性的海外行动，需要在短时间内办妥一切合法的身份和出国手续。尽管一路绿灯，在香港还是耽搁了一点时间。子夜时刚刚到达新加坡联络处，脚还没站稳就听到这个坏消息。特务在路上撞坏了联络处派出的车子，人被接走了。103连洗把脸的时间都没有，立刻投入到救援人质的行动中。幸亏一切顺利，那些特务做梦也没想过对手会那么快查到他们的藏身之处。以为道口的肉还能飞了，都放松着呢。这给103的突击行动带来了相当的便利，不声不响翻墙前行，各个击破。等到进入客厅制服桑同志，这个老牌特务还恍如梦中呢。但王星火深知，昨晚只是第一次交手而已，特务们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他在码头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看路，看人，看船。克里特皇后号像巨人似的停靠在不远处的3号码头，在夕阳下反射着金色的光芒，让岸上和水上来往的一切车船都显得渺小卑微。对于这艘巨轮，王星火不知在脑海里构建了多少次，但真正见到它时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焦虑。他很想上去看看，但是船票只有到明天才发生效力，登船处婉言拒绝了他。在他不远的地方，有一群流浪儿童吵吵闹闹，向来往的路人讨钱。其中几个孩子上来围住了王星火，为了避免麻烦，他赶紧掏出几块零钱给他们，然后沿着码头往回走。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，他被人盯上了。有能力从那么多来来往往的旅客里面发现他的人肯定不简单，这几乎是一种天赋，特工的天赋，能够嗅出对方的气味。反跟踪是对智力的考验，是跟踪者与被跟踪者之间无声的博弈。王星火不动声色，若无其事地往回走，专拣行人少的小街小巷走。他的目的不是摆脱跟踪者，而是抓住他。几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，比如在小贩摊买包烟，在某家商店的橱窗前驻足4-5秒，就足以让他判定跟踪者的基本情况。跟踪者是个瘦小的青年，穿着白衬衫，架着一副黑边眼镜，看样子像个文弱的学生。但王星火敢肯定，他绝不是学生，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。有时候，外表是很容易被迷惑人的，越是弱的越危险，就像草堆里的小青蛇。绕过几条小街，跟踪者发现跟丢了王星火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不是跟丢了， 而是落入了对方的陷阱。只听见头顶呼的一声，落下一个黑影，他本能举臂向上格挡，却不料这是对方的一个假动作，胸口早挨了一脚，摔倒在地。那人猛虎扑食般骑了上来，牢牢控制住他的身体，正是王星火。原来刚才王星火趁街道转角时，迅速爬上小巷二楼埋伏好了，等着鱼上钩呢。说，你是谁派来的？青年不说，当然说不说都无所谓，因为王星火明白答案除了台湾特务还有谁呢，他的目的是给对方一个警告。王星火摘掉青年的眼镜，在地上一磕，镜片哗然粉碎，又把空镜架重新架到他的鼻梁上，冷冷说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子，对叶先生打歪主意是没什么好结果的。
八嘎，
那青年嘟囔了一声，虽然声音很低，却听得分明，这是日本语里骂人的话，意思是混蛋。
你是日本人？
王星火吃了一惊，他想不到跟踪者竟是一个日本人。那青年又嘟囔了几句，王星火听不大清楚，只有俯首去听。那青年把嘴巴突然撅成一个灵状，滋的一声，从中喷射出一团白色水雾。
不好！
王星火连忙滚到一边，青年抓住机会，猴子似的从地上翻爬起来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果然是条阴狠的小蛇，王星火站起来拍掉衣服上的尘土。好在刚才他反应快，要不然真会着了这小子的道，也不知他嘴里喷出来的是毒液还是唾沫，好怪异的防身术。
日本人，
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如果这家伙真是日本特务，那他的目的何在？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行踪的？他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谁？看来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1964年8月4日19时19分，新加坡。李玉白很久没有这样快乐过了，一来碰到了老同学，二来气氛难得这样轻松。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，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生活本该如此。回到国内后反而相当不适应，到处束手束脚，放不开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酒遇故人格外香。酒是蓝色德堡雷司令，这种德国干白葡萄酒以醇香为名，此刻它在玻璃杯中散发着诱人的光芒，不能暴饮却可小酌。李玉白说这是他的最爱，但已经2年没有沾过它了，在国内根本搞不到这种酒。于是叶涛问了很多有关中国国内的问题。他15、16岁时就随父亲离开大陆，对故乡相当陌生了，充满好奇和疑问。在美国的报章上，红色中国被丑化成一条红色巨龙，张牙舞爪，不可一世。李玉白说，那都是捏造，其实大陆人淳朴得很，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昂的斗志，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祖国，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各自心怀鬼胎，自私自利。这是美帝污蔑我们中国人，叶涛，你千万不能相信。在一旁的袁志强激动地说，他面前也摆了一杯酒，但一滴也没喝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回国后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听说大陆没有证券交易所。叶涛不无忧虑，你放心，爱国不分先后，只要你们回来，就是对祖国的贡献。当然，我相信你的专业也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的。袁志强说。叶涛笑了笑，又对李玉白说，玉白兄，你隐藏的可够深的，我当时还以为你是国民党的人。李玉白哈哈一笑，叶涛同学，你看我像吗？
像，怎么不像？
你的额头上又没写着共产党三个字。叶涛调侃道。
你这玩笑开得大了，为你这句话
我得罚你三杯。
你们少喝一点，现在还不到喝个痛快的时候。袁志强阻止他们。
在没有出发之前，范哲组长就交代过，酒这东西少喝为宜，多喝勿事。103虽然酒量个个顶呱呱，但执行任务时却能够控制得恰到好处。该喝的时候喝，不该喝的时候滴酒不沾，这是纪律，也是智慧。
王新火此刻没有像李玉白那样轻松，当然，那都是李玉白的工作。在计划中，李玉白的主要任务除了保护叶涛，还肩负着安抚工作，让叶恒跟一家人在心理上放松下来，不要过度紧张惊恐。因为人是活的，是有情绪的，普通人在灾难和死亡的威胁之下，情绪很容易失控。
情绪一旦失控，发了疯，就是活菩萨也难保。所以，陪着他们喝喝酒、聊聊天，甚至玩乐，都是分内的事。
王新火正在另一个房间跟叶恒根商量旅程的安排。
克里特皇后号于7月20日从澳大利亚悉尼港出发，途经雅加达等城市，已经在海上航行了15天。今天刚刚到达新加坡进行补给，明早上午离港，3天后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，在马尼拉也有1天的停留时间，重新出发后44小时便可抵达香港，然后绕台湾岛外延北上日本。
李先生，我们中间只有1天的时间，来得及吗？
王星火问。
叶恒更说，
我不知道那里的现状，它以前是个无人居住的荒岛，据说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，船队还在上面汲过水，那里环境险恶，并不适合人居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到了马尼拉后得赶紧找艘快船，时间上紧迫点，但来去足够。
恐怕我们要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，组织上再三交代，如果没条件去取，先让人回来。
不，
叶恒根有点激动地说，
去，一定要去，宁愿误了轮船也不能放弃。星火老爹，你要知道，这些东西比我一个叶恒根重要多了，如果我们不尽早取回，别人就会去取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，后悔莫及呀。
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，星火万分敬佩。
王星火不禁肃然起敬。
恒根老爷百无一用，只希望死前做点事情。
叶恒根笑笑说，
叶先生，这件事除了我们还有第三方知道吗？
王星火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，
第三方？
叶恒根皱了皱眉头，
比如说日本人的势力？
叶恒根摇了摇头说，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。王星火并没有把下午被人跟踪的事告诉他，以免引起叶的恐慌。现在叶恒根的回答加深了他的忧虑。
我在美国的时候确实遇到比较奇怪的事。
叶恒根便把叶谦遇袭、丹尼被杀的事和中情局对他的行动都告诉了王星火。王星火把这几件事的要素提炼了一下，在纸上画了分析图，却无法从中推理出完整的因果关系。难道那个日本人是中情局的？叶谦的绑架者是谁？丹尼又是被谁杀死的？中情局为什么放叶家走？思来想去，所有的要素最后只围绕在2个字上：地图。如果猜得没错的话，中情局的人已经在新加坡了，而且明天也将登上游轮。
王星火说。
什么？
叶恒根睁大了眼睛，
他们原来是
放长线钓大鱼。
那怎么办？
以不变应万变，起码在海上他们也失去了本土优势，大家终于有个机会公平比一比。
王星火轻喝了一声。
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后花园， 中情局的势力虽不如本土，但同样拥有更多便利，希望我们能逢凶化吉。
叶恒根叹气说，我想跟叶千小姐谈一下，多了解那起绑架的情况。王星火说。说曹操，曹操道，叶千不请自来，不过是气嘟嘟地闯入房间。
千千，怎么回事？
叶恒根问。爸爸，他们给我找的这个保镖太古板，太不近人情了，我很不满意。
叶千直言不讳地说。中央警卫第二季，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营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